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又聚集在一起。主啊，主日学这个时间，主啊，就求你赐下你的恩典，赐下你的怜悯。主啊，让我们认识，借着科学与信仰来认识你。主啊，自从创造天地以来，主啊，你的大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主啊，但是我们人类，主啊，因着自己的思维，主啊，来放纵我们，所以我们常常不认识你。神呢，你是慈爱的神，今天你再一次向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借着这个主日学装备自己，好像世人传福音。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好，好，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是现代医学的程序性细胞死与与十字架。这个题目呢就是程序性细胞死是一个名词，学医的生物学、生物学的都懂这个词。这个词呢英文叫 apoptosis。 这个词就是在医学上最近一些年来才发现的，才出来的一个名词，以前不知道。那么它有与什么有关呢？这个程序性细胞死和细胞的命运和细胞的死亡的方式都有关系。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呢，就讲细胞的命运、细胞的死亡的方式和程序性细胞死的它有哪些特征的机制，和跟我们的疾病有什么关系。然后接着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联想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个他为我们舍身，这个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有没有这种现象。也就是我们借着这些近代的科学来了解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大家看，这是三个得诺贝尔奖的，是2002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这三个获得者，他们为什么得奖呢？就是这个，这三个人的名字都在这边，有悉尼，有罗伯特，还有约翰，这三个人他们得奖的主题就是这个 apoptosis，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细胞死，或者叫程序性细胞死，或者叫细胞凋亡。我们管它叫，因为这个有好几个名词，有叫细胞凋亡的，有叫细胞死的，有叫程序性细胞死的，或者有的翻译叫计划性细胞死的，就是按照计划，是早就规定好的，按照命运，是这个意思。一会儿我们就讲一讲细胞死，它有很多，至少有两种方式，那么两种方式结果不一样。我们都知道，这个细胞它在我们身体是由细胞组成的，不单纯是我们生物体，植物也是由细胞组成。你看外边的花草都是细胞，但是它的细胞和我们的人体的生物细胞不太一样，它有一个很厚的细胞壁，和我们生物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我们是生物细胞。那么这个细胞我们都知道，我们怀胎的时候，父母双方这个卵子和精子受精以后，就会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十六个，十六个变32个，这样就叫做细胞分裂增殖，然后最后形成一个桑培期，然后分裂，然后最后越来越大，功能会慢慢出现，比如哪部分是头，哪部分是胳膊，哪部分是脚，就慢慢的就形成了。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一个细胞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两个细胞的时候也看不出来， 等到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开始分化，所以它有细胞，它有很多这个时期不同的功能。所以你看这个有增殖，一个细胞它要增殖来增加数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分化。分化就是细胞一个一个的数量增多以后，大家不能做同样一种工作了，有人将来要做眼睛，有人做胳膊，有人做耳朵，所以呢就要分开工作，这个叫做分化。在功能上和形态上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只是说大体的区分。以后我们再讲另外的话题的时候，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多讲一些。你比如说现代的科学发现耳朵能不能看耳朵不能看是吧，我告诉你能看，以后我们再讲这个话题。所谓的分化，分化只是说大体的而言。那么神造了我们有他的美意，人体的细胞是非常奇妙的，我们的思维方式常常把我们限制住。所以我们讲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就是这个，神赋予了我们每个细胞都有丰富的信息含量，它分化成这个也可以稍微的一调教，或者是稍微的一训练，就有别的功能，这叫特异功能，或者叫潜深藏的另一种，我们要慢慢的体验，慢慢的发现。所以这是第二个分化。那么第三个呢就叫程序性细胞死。程序性细胞死这个词呢叫 apoptosis， 它有几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确保胚胎正常发育和存活。我们说细胞在发育过程当中，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然后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十六个，这样一直下去，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开始出现程序性细胞死，不能一劲儿的增长啊。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一直这样下去会出现什么现象？癌症。哎，对了，太棒了，那就是癌了，没有控制的永远繁殖下去，把你身体都消耗掉，所以癌症最后就是消瘦发热，没有控制住，没有这个程序了，它就是随它变长了，长疯了，那个就叫癌症了。但是感谢神，我们的身体当中都有一个程序，神早已经设定了一个程序，一个计划，按照这种程序增长，然后按照这种程序增殖分化，然后按照这种程序死，就会出现我们今天的正常的人。所以这个胚胎的发育跟细胞死，程序性细胞死是直接挂钩的。如果没有程序性细胞死，胚胎不可能出现，出来以后就是个死胎，或者叫一堆葡萄肽，一堆烂肉，没有分化。所以这个程序性细胞死非常重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细胞胚胎发育到一个程度以后，这个我们的手指头就会长出来，是不是？小娃娃生出来以后，那个虽然小，但是五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不是？那个手啊清清楚楚的分开，很可爱。但是中间这个缝怎么出现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些细胞，它要按照计划要死掉，才会出现这个缝。如果这个没有按照计划走，违抗了这个命令，大概就跟鸭子一样，那中间长一个蹼。可是鸭子它有它的计划，神给它安排了计划，它的计划就是划水，所以中间必须得有一个薄薄的一层膜。如果没有那一层膜， 没有按照计划，该死的没死，或者不该死的死掉了，那个鸭子就没有那个谱了，它划水就没办法了。所以这个就叫做计划，按照计划来。那么下一个就是细胞增殖分化和程序细胞死呢，都是主动而有序的一个生命过程。任何一个过程发生问题，都会导致疾病，或者叫其他，或者是你怎么叫它都可以。就是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细胞，细胞它是怎么，它的功用是什么？我们身体里边，我们都知道是细胞组成的，但是每一个细胞都有它特殊的功能，这些特殊的功能是胚胎以后一步一步的数量增加。数量增加到一个地步，然后功能开始分化，功能分化开始出现以后，才会出现器官，肝脏是肝脏，心脏是心脏，脑细胞是脑细胞，是不同的功用。这些都是按照计划来的，都是细胞里边有个我们都知道叫 DNA， 就遗传信息，都是在里边设定好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讲一讲细胞死。它有两种，叫细胞坏死 necrosis 或者叫necrobiosis， 这两种死亡，这两种死亡它的分别在哪儿呢？细胞死亡，它死的时候呢会弄得满踏糊涂，就是给你弄得乱七八糟，所以这个地方我写的叫开肠破肚就是很 messy， 弄得脏乎乎的，臭乎乎的。还有就是另一种死亡呢，程序性细胞死呢，就会慢慢的消失，这个叫做生理性的细胞死。这两种的分别是很有意思的。刚才我们说了，程序性细胞死它是按照计划死的，按照计划死都是有步骤的，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都是规规矩矩，所以你它是干干净净的死，利利落落的死。这个细胞死了以后，局部不会臭乎乎的，不会乱七八糟的，是干干净净，不会引起旁边的那个反应。但是上面这个细胞坏死或者叫 necrosis， 这个细胞死可就不是这样了。我们都知道，我们假如你身体哪个地方感染了，长一个大包，是不是流脓，会不会很臭？这个死就叫坏死，就叫上面这个细胞坏死，就是开肠破肚，就是你把那个脓包打开以后很臭，局部会怎么发红、发胀、红肿，还有发热，还会疼，还会疼痛，就是红肿热痛这些现象都会出现，让你很不舒服。再严重的话，我们会什么，身体都会，整个身体都会发烧，不单是这一块发烧，整个身体都发热，那个时候你还得去什么输液打针，然后降温，吃降温药。所以这个就是说局部反应，甚至引起全身的反应，这个就叫做开肠破肚，弄得很 messy， 弄得乱七八糟，搅动的周围的世界是不得安宁，这种叫坏死。这个是为什么呢？你比如这个地方有个问题以后，有细菌进来，或者是侵扰，或者是这个地方坏死以后，身体的细胞，白细胞就要围在这个地方来打仗，就是两军就对峙，就要打仗，就是一场战场。所以战场的时候，是不是有刀、有枪声、有炮声，哐哐乱打，房也炸塌了，是不是一堆那个人死的士兵，乱七八糟。就相当于这种开肠破肚的死，局部是乱七八糟。下边呢我们看一下细胞死亡的形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两种，也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 来描述，叫他杀或者叫自杀。他杀呢，就是你比如我们的身体细胞被感染了，感染了以后要处理掉，要处理掉的话就是需要就是化脓，化脓实际就是当白细胞和组织细胞直接的杀伤，然后组织坏死，这个叫做他杀，就相当于警察来把小偷给干掉，不顺服，然后砰一枪就开肠破肚了，所以这个叫他杀，就会引起很大的反应，新闻也报道这个弄的，反正周围的都安宁了，这个叫做他杀。第二个叫做自杀。这个自杀这个词呢，一半对一半也不好听，实际就是说按照计划死，这个是最好听的，也就是最反映真实情况。所谓的自杀弄不清楚，或者是讲不清楚或理解不清楚的话，就常常是真是自杀这种感觉。事实上还不完全是这种感觉。这个自杀呢，实际上就是说不是说别人强迫你做的，而是说自己甘心乐意的来走的这条路。所以他在细胞这个自杀或者叫apoptosis， 他在死的时候他是按照他的方式很清清楚楚。那么我们看他杀是借着外物造成的，而自杀呢是叫做生理性细胞死，叫生理性或者叫程序性，但是也有人叫做细胞凋亡。这个凋的意思呢，就是说它在萎缩，最后慢慢消失。而上面这个他杀或者叫细胞坏死是扩散，把这个尸体弄得到处都是，而这个细胞凋亡呢是往回收，所以两个是完全相反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说第一种细胞死，它死的时候呢缺血性，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现象。一个组织如果缺了血了，就会造成细胞死，这个细胞死叫坏死。那么它会出现的反应呢，就是这种细胞肿胀。我们都知道一个地方缺了血以后就会肿，然后慢慢就会死掉。为什么缺血会肿胀，缺血会死亡，这个真的是和我们的信仰有很大关系。刚才我还没有涉及到我们的信仰，我只是讲一点点这个我们的科学发现，但是这个里边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没有了营养细胞就会死掉，那个死是很叫坏死。我们若是没有了神的供应，没了神的话的供应，没了神的圣灵的支托，我们就会死，那个死不是正常的死，不叫生理性的死，叫做坏死，会引起很大的味道，周围的人都会讨厌我们，弄得家庭不和，环境不和，国家争执，教会之间互相争执，那个就是没有神的供养，就等于这种缺血。我们知道血是供应生命的，血是供应氧气、供应营养的成分的。如果一个组织没有血了，就等于没有供应，它的死是很邪恶的，常常伴着肿胀，肿胀以后它才会崩裂，才会往四处散，是因为细胞缺乏 ATP。ATP 是什么呢？是高能这个一个键，叫三磷酸腺苷，也就是三个磷连在一起一种腺苷，每一个磷之间的那个键有很大的能量，在释放的时候，三磷酸腺苷切下一个磷来，然后释放一些能量变成二磷酸，二磷酸再切一个还变成一磷酸，又会释放一些能，但是就是说这个过程我们只是说 缺乏这种能量的时候，就会肿胀，细胞就会死。一会儿我们会讲这个 OK， 现在就是这个，就是离子泵失调。我们都知道细胞膜表面是细胞膜，就相当于我们的墙，我们的教会的外边的保护层，能够抵挡外面的冷气或者热气，能够或者小偷，能防止他们进来。所以这个上面有一种功能，就是叫泵，细胞膜上叫泵，把该泵进来的打进来，该把泵出去的泵出去。所谓的泵，就是说里边的浓度差不一样，就像水泵从低的地方把它泵到高的地方，需要能量你才能做，没有能量就做不到。那么我们的细胞里边也是一样，细胞膜上有个泵，这个泵来维持细胞活，来维持我们的生命。但是如果这个没有了 ATP， 这个缺乏了能量，这个离子泵就不能活动了。就相当于我们的电泵，如果你把电一拔掉，泵就不能动了。细胞膜上也是这个泵，如果没有了能量，缺乏了血，这个泵不能动了，然后细胞就会胀胀胀胀胀，就像西瓜一样，最后里边臭了，砰就崩开了。就是这种现象。那么细胞肿胀呢，坏死性的肿胀性坏死呢，和这个我们刚才讲过的程序性细胞死呢，是两个相对的现象。那么肿胀性细胞死呢，会有大水泡最后崩开，然后底下这个程序性细胞死呢，它是水泡出芽，它是那个泡泡上呢一个小芽芽出来一点点，然后那个小芽芽包起来分开，然后再包起来再分开，一点点的包起来，一点点的消化掉，被其他的细胞，然后专门有一种细胞来吃这个小芽芽。所以你出一个芽，然后一会儿我们还有图你可以看到。所以呢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程序性细胞死和十字架的关系。因为十字架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甘心乐意为我们付的代价。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些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创造了我们有一些功用的，但是这些东西也是需要我们等它功用发挥完了以后，就要进行死亡。就像你比如说做个简单的比喻，神给赐给我们心思意念和我们的情感，但是这个是给我们用的。如果我们到了某个程度，旧的东西我们到了一个层面以后，需要提拔的时候，提升的时候，你原来的这个就要死掉，然后提升到新的一个层面。旧的这个需要死掉，是按照计划的，是按照神的心意做的。如果这个没有这么做，反而是别人强迫的，这个就会弄得乱七八糟。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讲这个。所以呢，这个程序性细胞死呢和这个坏死性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好，坏死性的细胞死呢，这个是病理，是会得病的，是一种被动的死亡，就是他不愿意死，但是强迫他死，没办法。就像一个小偷，他去做坏事，那么他不愿意被杀掉，可是警察砰一下还把他杀掉，为什么？这是因为这是病理，这是一种病，一种病态。我们的老旧需要被处理掉，可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最后还是被处理掉。这个呢是被动的，这个就会很痛苦，弄得浑身红肿热痛，周围也红肿热痛。那么坏死性细胞死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病理性细胞死呢，它的膜的通透性增高，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墙壁那个泵没有了，没有能量了，所以通透性增高，里边东西可以出去，外边东西可以进来，里外就一样了，然后水就进来，就细胞胀砰就裂开了。 坏死性细胞死呢，要释放出内含物，就会引起炎症反应，然后在痊愈过程当中就会产生疤痕。这个疤痕就相当于我们心灵里边受了一些创伤，没有得到医治，而是随随便便的按照病理状态就处理掉了，就会产生一种疤痕。这个疤痕成了永久性的记忆信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知道，哎，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可是过去了，表面上过去了，可是那个疤痕还在，时不时一摸，哇，这个疙瘩，虽然你不说，但是还在那儿摆着，也就是没有得到处理。这个就叫做你在病态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种现象。这个疤痕就相当于我们该饶恕的没有饶恕，该赦免的没有赦免，表面上好像你是赦免的，事实上没有。如果你要赦免了，就不会有疤痕，就不会再提起那件事情来。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好，那我们现在讲一讲这个程序性细胞死它的含义是什么。这个词呢， apoptosis 是来自希腊语，这个前面这个词头 apo 是指的分离，下边这个 ptosis 指的落下。这个词的原本的意思就等于是从那个花瓣啊或者树叶啊，那个花瓣开到一定程度，它的功用已经完了，它就会萎缩干掉，然后掉在地上，也就是说把它就回收掉了。所以这个叫做落叶归根。神创造我们的身体到世上来是有功用的，这个功用发挥完了以后就要归于尘土，我们出自于土，我们仍要归于尘土，这是神的命定。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神的心意，我们出生到死中间这段时间就会甘心乐意，不会抱怨，不会恐惧，不会担心死亡，不会惧怕死亡，因为这是神的命定。在这段时间之内，神给我们的这些身体也好，心灵也好，心思意念等等这些好，都是要着按照计划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知道这个就知道感恩，所以呢就叫做落叶归根。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生理性的，也就是合乎神心意的一种现象。这个词呢是1972年科尔等人他一开始他叫做细胞凋亡，他发现这个细胞凋亡是按照基因调控的一种主动的有程序的细胞这个死亡，所以叫做程序性细胞死，或者叫 programmed cell death。 这个死和炎症的那个死是完全两回事。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形态学的变化，这个是个细胞核，外边的这个细胞膜，里边这个叫细胞小体，就是供应一些能量啦，或者是消化啦等等。每个细胞都有这样的，除了我们的红细胞，到最后成熟的时候，里边这个核就不再有了，因为里边这个核占的面积太大，所以呢，影响空间。而且有这个核呢，那个红细胞就很难穿过血管，所以成熟的红细胞中间这个核就没有了，然后它可以变成扁形的，也就是那种烧饼，很扁扁的，所以穿过血管的时候自由的出入。但是一般的细胞都会有这个核。那么它在程序性细胞死，它在按照计划死的时候，它第一步叫空泡化，然后里边开始出现空泡，然后很典型的一个现象叫做固缩。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叫凋亡，它先固缩，它凝固，它不是往外散，而是往回收。这个核会很 很浓缩，往回收，收了以后呢，然后你看这个叫做出芽，你看这个细胞膜原来圆圆的，现在变成这种突突的，然后这样突突以后呢，里边这个浓缩的这个细胞核就在里面，它可以被分割，分割成很小的小小小块块，分割成小块块以后，外边这个细胞膜然后把它包起来，然后最后这个地方连起来，就把那个小那个要死的那个给你包起来了，就等于包裹，就等于我们扔垃圾的时候，你要用一个塑料袋把它包起来扔进去，就不会臭，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哎，如果你不，你就弄点什么，你就扔在垃圾桶里边，那个会很味道很重，但是它给它给它包起来，所以这个叫包，这个叫凋亡小体。你看最后形成很多这样的凋亡小体，这些凋亡小体然后被运送到其他的地方把它消化掉，所以这个过程是很正常，不会引起发烧，不会引起局部的反应，不会说我这个地方流脓的时候红啊肿啊热呀、啊、痛啊等等发胀啊，不会，因为它是正常的生理性的。就像我们的刚才我们讲胎儿在培育发育的时候，手指头脚指头中间这个缝没有了，是不知不觉自动的悄悄的就没有了，是自动的按照程序的，所以这是合乎神的心意的这种。那么程序性细胞死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就是说要清除一些老旧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些老旧的东西需要清理，说该清理的时候到了一定的时间，照着神的时间，照着神的命令，老的生命该需要突破了，那个就过去了，新的生命新的细胞就会出现。那么是多余的没有用的，不是出于神心意的，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那个东西就会除去。还有一些就是受损的或者突变的或者衰老的细胞，这些呢都是不是生理需要的，就会按照这种细胞死来死。所以这是一个图，你看 apoptosis is all around us， 就是在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生物现象当中，你都可以看到这种细胞死，程序性细胞死。这个图有点暗，这是一个小孩这个大人的大拇指头，这是个小娃娃的手，五个手指头抓住，这是一个，就是让你看见这么美妙的设计都是从 apoptosis 来的。就像天空设计如此美丽，我们的人体构造也是如此的美丽，这个都是和刚才我们说的自杀背十字架都跟他有关系。我们看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边第一个，就是这个青蛙也好，或者是这个蟾蜍，它的发育过程，你看最后的地方，这是个发育成型的青蛙，它没有尾巴，但是在之前它有尾巴，那么为什么没有了？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和我们的细胞你显不出什么差别来，但是慢慢的发育，这个里边就会出现这个尾巴，但是到了一定的时间，它就会这个尾巴就会切去，这个就是计划。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有尾巴的青蛙，如果一看到了以后，那是奇胎，那是不正常的，因为神造青蛙就是要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周围的世界，所有的生物 都是由这种细胞死来造成的，来维持住的。这个图我们看到，细胞死就和坏死这两个，从生物学图的角度来看，中间画着一条线，这边的是细胞凋亡，按照计划死的，这边的就不是。一个细胞受到攻击或者什么以后，它有两种，从这边走呢还是从这边走呢，两个途径。如果从这边走，就是按照病理的方式，最后感染，最后细胞破裂，弄得膨胀，周围世界不得安宁。这边就是按照计划，你看出现这个细胞小体，最后你看吧，这个细胞小体被另外一个细胞所包围，所吞吃，这个就是一个小体，然后一个细胞来把它包起来，把它拿走，把它消化掉，这个就是干干净净的，没有炎症反应。那么这边也是一样，就是用另外的图来表示，就是假定这个细胞坏死了，假定这个细胞被要需要死掉，那么它如果是按照计划的死的话，它就会这个从这地方开始核固缩，然后核里边给它分开，然后形成细胞小体，然后把它一个一个的断掉，然后另一个细胞来把它处理掉，这是两种细胞死。那么这两种细胞死的，
你刚刚说是受到外力攻击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方法。那我以为是只有神创造的那个自然的程序才是程序性死亡的，其他外力，如果说外力造成的攻击，都是造成的东西。
它是两种，比例不一样。基本上90%多，90%几都是这种按照计划死的，但是也有的时候是因为外力的攻击。外力的攻击的时候呢，如果他会探测，如果这个他觉得没有必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他就会走这条路。如果同时一个，你比如说创伤。你比如说汽车撞了，创伤也有很大的创伤，有一些细胞会走这条路，但是因为创伤太重，可能有大部分细胞就会走这条路。所以如果这个身体，我们就看了，如果这个身体抵抗力强或者什么的话，可能就活过来了，否则的话，因为死亡的细胞太多，创伤以后可能就昏迷，最后可能就发烧，可能就没有过来。
所以如果有病毒的感染，细胞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这种两种细胞死，就是这个死亡呢，即便是这个细胞，每个细胞都一样的，即便是这个走这条路的细胞，它里边的基因设定呢也是要走这条路，但是三号它没有走那条路。就是说神设定我们，神给我们命定要走十字架的路，但是有些人没走，没有信，最后就到地狱去，道理是一样的。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两种来这个差。
哎，比方说一个细胞的生长细胞，那如果你说外来的那个病菌的攻击，对不对？攻击到那个通过细胞膜嘛，攻击里面，那可能里面就外死。那这个就它的死亡程序，比方说外来细胞的攻击是属于外死的程序，还是会属于那个计划性的程序？就是说，这个细胞，那刚可能你看，如果说你受到创伤，那个表红表皮破裂，那可能就细菌侵进去嘛。那你的细胞就受到这些外来细菌的攻击啊，那通过就攻破它的细胞膜，那里面你的细胞就受到攻击嘛。那他在说就是两个死亡程序，刚刚讲了一个可能就是说坏死程序，对不对？那一个可能还是遵循那个说计划性的，
对，
是不是有这样的意味在这里面？
对，实际就是说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应该走这个程序性的，这样是最安全、最什么？但是你要知道，细胞反应不一样。
但是知道，因为细胞如果说它自然死，它不受外面攻击，对不对？它会老化，对，它自己里面，因为它细胞膜就是完成，那因为里面它已经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形态，已经老化，所以要经过计划性的，它这里面。但是如果说你是本来是一个好细胞，对不对？它还没有到它计划死的阶段，对不对？但是受外来细菌的攻击，对，这有点像一个shock。
对，
这个shock，那就说，因为如果说你里面细胞受到攻击，因为讲到就是说，它计划的死也是受到基因的控制，
对。
那如果说你细胞是个完整，对，它里面是完全基因在控制，那它很可以走那个计划性细胞，是不是？但是如果说你外来攻破它的那个细胞膜吧，它里面就是说就外来力量掌控你，你就是说 overpower 你那个什么 DNA 的力量，对不对？
对
啊，那所以就是它这种它
就走的是坏死，
这条路，
对，
特别这种
是。对，也就是说，在每一个细胞当中都有计划，神造的每一个细胞，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有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是不是被执行了？不一样。神造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美意，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按照神的心意去认识神了？这个就不一样。就像很典型、很显然的。单卵双胞胎，两个人长得一样，基因都一样，但是培养起来以后，两个完全很可能性格不一样，是不是？是不是？我们都有这种周围的世界当中，单卵双胞胎的两个，要么都是男孩，要么都是女孩，绝对是单卵双胞胎，性别绝对是一样，而且长相是一样的。可是出来以后，两个人性格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你自己的反应不一样，同样这件事情，你会感恩；另外那一件事情，同样这件事情对另外一个人，他会抱怨。所以对同样一件事情的反应不一样，两个反应不一样，这也是。
我有很有一句问题，你上次我们讲到那个性善心恶那个。
哎。
他讲到就是说，性善的理论就是说，人之性本善，性相近，就是双胞胎出来性相近，生出来是他的习惯也一样，但是习相也在后来环境使他两个改变。那个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同卵双胞，对不对？他的基因就是说，如果他生出来给他就父母给他的营养完全一样，对不对？那他可能就说，他因为外面环境可能都完全一样，他可能就说他们。会基因一样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个一个生出来，你给他喂牛奶，一个给他喂牛奶或者豆奶类。那后来一个给他比较喂比较素食，一个比较给他肉食。那可能就外在的影响，他可能就完全就是说，可能就连长相都会改变，因为外在的因素
对，
会有这个
是的，对。所以即便是单卵双胞胎，长得还是能分出来，因为是什么呢？这个喜欢笑，他可能就会。阳光灿烂，那个喜欢拉着脸，可能就不一样，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有影响因关键的因素在里边。所以我们在这儿讲的就是每个细胞都有这个，但是反应出来不一样。就像上次讲，人的里边有善有恶，因为我们有以老亚当的罪性，这恶一定会在里边。但是神给了我们的良心，让我们知道认识神，这个善也在里边，所以善和恶都有。所以这个呢，性相近，习相远。什么叫习相远？两个基因都一样的，一个是这个样的，一个就是那样的。为什么？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好，老弟。
如果基因完全一样，以后的环境完全一样，那以后这两个人会不会完全一样？
如果说假设的话，
假设的话。
基因一样，环境也完全一样，就应该一样。但是事实上，环境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两个是同卵双胞胎，都是弟兄。那有一件事情来了一个苹果，咱们俩都想抢，你先抢到了 ，OK， 你先抢到了，我没抢到。这个环境就不一样了， 你先抢到了，我就抓你抢你的。对于我来说是我在抢，对于你来说你是被抢，环境已经不一样了，环境永远不会一样，所以呢人的反应就不会一样，是这样的。因为基因一样，换过来反过来说，假定是我先拿到你再去，你我拿到你去抢我的，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但是这样的话呢，苦毒可能是我这方的而不是你那方，假如反过来说，苦毒可能是你那方而不是我这方，所以这个是有差别的，但是环境永远是不会一样的。对，
就说，如果说来客人，说刚提到说你们两基因完全一样，对不对？但是出来，比方说有一个苹果在，对不对？如果我在想，就是说基因的控制是除了控制我们长相生理哈、啊、生理的控制以外，就说对于我们人性，比方说你刚提到，就是说有一个苹果，好像我们客气都说以为我为中心，说我抢你的嘛。如果说我们里面基因里面有一个成分控制说，好，我一个苹果，但是我会切成两半，你一个，我一个。所以这两就在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对不对？他们的环境就相同，因为你也吃了半个苹果，我也吃了半个苹果嘛。但是因为就是说，虽然你基因完全相同，但在这个处在一个环境中，有一个苹果出来，我会抢，你也会抢，对不对？好，就是说，这要。就是这个个性，就刚你提到我那个字嘛，我就是沙嘛，对，因为我为中心，跟着不同，我就排斥他，对不对？那因为有人性里面好像有这个本质在这里面，对不对？以我为中心，虽然我们有同样基因，但是你要抢，我要抢，对。当我抢到的时候，我们的环境就不一样了，啊，就环境就不一样。那如果说我们本质里面说，没有那个我没有，就说只有手，对，手而另外一半是给，而不是刀的话，那可能就说我这刀是几半，
就不一样，
切成两半，对，你一半我一半的话，那可能就说
不一样了，
环境就一样，所以这两个就不会有区别，是不是？
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有意思，感谢主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以后我要看一下哪一次，我预备了一次叫圈息理论。圈息理论就是让我们认识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就让我们认识到耶稣为什么为我们舍身，因为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就像圈息理论就是将来你在一个照片或者一个东西，假定吧，就是李弟兄，春生弟兄，假定它是一个全息理论，它是个照片，把它咔嚓一刀给切了，切成两半，每一半都有它的完整的东西的世界。然后你觉得这一半我再咔嚓再切，然后四分之一，这四分之一里边也有完整的它的东西，你切到最小还有，因为你这一点点就代表整个它。这叫全息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为什么耶稣说我在天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为什么他舍己，为什么叫爱人如己，因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分不开的。现在的量子理论，我们再另外还有一次要讲量子理论，最小的量子分的时候，一个东一个西相反的方向走的时候，那个你给它怎么绕弯，这边这个完全绕弯，那个你感觉到什么，那个就感觉到什么，因为你就是他，他就是你，这两个是不可分的。如果弟兄之间认识到这一点，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抢就抢吧，你吃了就是我吃，这个爱就不是那个我了，拿刀砍你了。因为认识到这个以后，才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多重要。 我们圣经上的信仰讲起来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要有圣经的，要科学的根据，现在的科学研究越来越证实这一点，就会加强我们的信心。那么爱人如己这句话是新约赐的唯一的一条新的诫命，旧约那么多条，你不管是十条也好，诫命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都是为了反映一个问题，爱，爱人如己，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是那个量子，我是这个量子，你走到哪儿也是互通的，你挨饿就是我挨饿，我挨饿，我吃饱了就是你吃饱，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有时候我听不太懂，但是我觉得这个细胞是坏死或者是程序性的死亡呢？
哎，什么？我没有听清。
就细胞的是坏死或程序性死亡，
哎，
一个人啊，从生长到死亡，这个免疫细胞的问题就没有听，因为我自己体会的很深呢，就是我只要把上帝的爱进到我心里，我所有的是喜乐的。完了，我的吃的东西也是按照上帝提出来的。那我的免疫细胞就非常强，那我的细胞坏死的几率就少。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不是还应该从这里？
对，这个刚才白老师谈到免疫系统，真的是免疫系统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有相当相当重要的功用。我们人体的疾病可以这么说，90%多。都是因为免疫系统有问题，因为免疫系统相当于个什么系统呢？在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就相当于我们人的良心，或者叫警察系统，因为它要探测到哪些是小偷需要处理，哪些是异的事情需要表彰，免疫系统就是来做这个的，就相当于国家防务局，这个那叫什么？国防部，就反正就是军队啊，就是警察了，反正就是这一套。免疫系统如果出了问题，它会有两种现象，一个就是起不到作用，敌人进来了，你这还没兵呢，所以这个叫就被吃掉了。但是相反的，另外一个系统就是。免疫过度或者叫过敏，本来不是一件大事啊，不是仇敌啊，反正要动刀枪。我们在这儿不讲那些事情，我们只是讲一个，你比如说什么什么事件，本来不需要动军队，一个几个穷学生在那儿不需要动，但是军队来镇压，这个就是过敏，
就是内战。
就是免疫过度，不需要的，这就是病。所以我们的身体当中免疫系统是非常关键的，而人的心理对免疫系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我们的心态喜乐平安，你的免疫系统会调整得非常好，所以不会得什么病。如果的心理压抑，对不起，很多免疫系统都会出现问题，要么过敏，要么癌症。癌症是怎么回事？该杀死的没杀死。过敏是什么呢？不该杀死的杀死了，这叫过敏。所以癌症是该杀死的没有监测出来，没有处理掉，敌人入侵了，你没有军队，没有处理掉，所以这个就是免疫。
对，这样免疫系统就是很，就是很有趣的主题。那免疫系统就是说，实质上啊，你当时用比方来讲免疫系统，但是说实际上在身体的免疫系统到底上也是一组细胞的，还是经由一些什么？
一细胞叫 T 细胞、B 细胞。对，
是
这个，对，这个讲起来很复杂，它是有很多的。
不过这个免疫系统也，它细胞也会经过这个程序吗？
对。
它也会有这个细胞的这个
时候。对，你比如说我们的 T 细胞和 B 细胞、免疫细胞，如果它在身体当中检测到了一些东西，它在处理的时候， 就死掉。但是有一些细胞它在一生当中没有跟敌人去打仗，那么到了时候它要死，这个死它一定是按照程序性细胞死。你想啊，我们的身体里边一天要死多少个细胞，你数去吧，成亿的细胞死掉。如果这些细胞死掉都发炎都胀，你绝对不会坐在这儿，一定是发烧发懵，在家输液打针。假定是如果是那些细胞正常细胞死亡的那细胞都走这条路的话，我们就有病了。所以你不知不觉我们健健康康的坐在这儿，但是同时有多少亿次细胞死亡，因为它是走的这条路，按照神的计划，按照美好的创造，所以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接着再讲这个程序性细胞死它一些特征。这个呢，我原来这个子琪知道，我原来做的细胞克隆啊、基因克隆啊、DNA 克隆，很多都是做这个工作。那么这个就是说 DNA ladder， 就是细胞死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 ladder， 就像梯子一样，就是这边这个，这边叫 marker， 就是来做标记的，做尺。这个究竟多少多少对儿，就是长短度是多少，那么你就知道这条线，这个 ladder 它的大小。所以这个 ladder 呢，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 DNA 这种链儿，到了时候它就咔嚓咔嚓咔嚓按照一段段去处理以后，就变成这个一段段 DNA。 如果你走一下电泳的话，就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个叫阶梯状带状。这是判断细胞凋亡或者叫细胞程序性细胞死的一个典型的客观标志。如果你的组织当中出现这种现象，就是说细胞是细胞死，不是坏死。这边也有一个图，你看吧，这叫 marker， 就是尺，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袋子一个袋子的，很规规矩矩，200个核苷酸一段，200个核苷酸一直往上去。这个也是我们从图上看，你看它这个细胞，这个死了以后，这个出这个芽，看吧，一个包包一个包包，这叫凋亡小体，然后被出来以后被处理掉，被吃掉，被运走。这个就是那个 ladder。好，现在我们就大概的细胞死或者叫程序性细胞死，就是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圣经当中跟我们的发现，医学现在的科学的一些发现，哪些能够联想到，让我们联想到是连在一起的。你比如说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这是什么意思？他自己甘心乐意的，没有人夺取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命舍了，也有权命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细胞死是神给他的命定，里边已经给了这个基因，照着时间让他在耶稣在33岁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为世人死，这是他的命令。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耶稣舍命是自己舍的，不是说那些大祭司什么那些人真就是说把他定在那，如果他不愿意，没有人能把他定在那。还有下边这一节，你看以弗所书5章12节，我们该效法神。这个效法神这个词实际就是效法耶稣了，耶稣甘心乐意的，那么我们也要舍己。这个地方有一个词很关键，叫做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所以刚才我们讲两种细胞死不一样，一个很臭，一个是干干净净。如果我们的老旧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自己不愿意被对付，所以神就用别人来对付我们，所以一场恶战打呀折腾啊，最后就是很臭。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甘心乐意改变我们的老旧生命，该死的要照着时间，照着神的命定，那个时候该变了，就更新了。所以那就是馨香的祭物，把我们自己献在神面前。哥林多后书2章14节，这里边又出现一个词，我们神常率领我们这个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认识是经历，经历基督死，不是说我认识，而是经历。我们每一次经历我们个人的老旧生命死的时候，就知道那个香气有多香，心里的平安喜乐有多大。这个都是因为我们自己，他说我们有两种，让人死的香气，让人活的香气。如果有一个人冒犯了我们，你可这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让他死。什么叫让他死？让他认识到他的老旧生命，他该死掉了，那个叫做我们做了死的香气。另外一个可能是有这个冲突的时候，那个人就活了，活过来了，就是这叫复活的香气。所以这两种香气，香气馨香的气之气，有死的香气，有活的香气，这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慢慢的体验。罗马书6章6节到9节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死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死。那么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有些事情不是我们的错，我们需要担待别人的软弱，别人的软弱这个时候不是我们的错。可是如果我们愿意担待，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上，把我们自己献上，这个在神看为是美的，这个叫做馨香的死，甘心乐意的死，甘愿挨骂，就像耶稣一样，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这个就叫馨香的死。我们这样做，这个就真的是使罪身灭绝。好，再一个就是我为羊舍命，这个彼此相爱，这些都是神的，这些都是经节，我们就不再多说了。那个这个地方讲的一句话，就是要顺服基督。这个顺服就是按照计划，按照神给我们的计划。这边有一个经节，我想撒母耳上13章这个地方谈到扫罗献祭，他说我以为我心里说，因为他没有听撒母耳的，我心里说，这个意思翻译成我以为，我们常常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事情，所以就会惹事情。我们都知道撒母耳这段故事，回头我们自己去看好了。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彼此劝勉，就是结论了。程序性细胞死是在计划下安安静静的，不会导致周围环境的破坏，是为了整体的目的，牺牲个体的生命，不论是对生长发育，都是对，或是对生命，都是有更好的，让身体更好的活着。就是按照计划，照着命令，顺服神的旨意，就如同我们身体里的程序性细胞死，这是个奥秘，近些年来才被解开。那么这种死是带着香气，如同基督为我们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知道神创造了我们，给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老旧的东西需要悄悄地死去。按照计划，按照神的时间，按照他的命令，照着神的计划，一步一步地走向完全，来展现出生美丽的生命，成为世界的盐和光，我们才不会虚度一生。我们知道这个医学，最近的医学来发现的这些科技的进展，我们就越来越体现到 十字架跟我们的身体是连在一起的。什么时候我们愿意走甘心乐意的奉献自己这条路的时候，就是馨香，就是美丽。感谢主。好，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现代科学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程序和计划。主啊，就求你来照着你的时间除去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老旧，我们的生命主啊需要你更新，需要你托住，需要你处理。我们把自己交在你面前，就求你借着你放在我们身上的十字架，让我们愿意跟随你，效法你，背我们的十字架。主啊，就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主啊，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